端已经给中国教会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因此对抗异端是摆在中国教会面前的迫切任务。卢文牧师和郑子明老师将带领我们在圣经真理上扎根的同时，认识异端的错误，防备异端的侵扰，对抗异端的破坏。请听中国晨曦专题讲座，对抗异端。
欢迎弟兄姊妹，各位同工一起收听对抗异端这个专题，我是郑子民，还有
我是卢文
卢牧师在旁边呢来教导我们。那么我们今天这一课啊，真的是要好好的来对抗异端了，因为我们过去一段的时间呢花了不少的功夫来看这个异端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哈。那么今天我们这一课的题目叫以牧养教导来对抗异端。
那这个呢请听众朋友呢稍微听听我们的解释。
嗯，
其实牧养教导呢是圣经当中传道人最重要的工作。
是。
那个传道人牧养教导呢是建立那个坚强的信徒，坚强的教会。
是。
那么他的目的呢其实不是单单用来对抗异端。
嗯嗯。
但是呢那个巩固了那个信徒，那个巩固了那个教会的群体，
是
也建立了这些信徒的信仰呢，自然就产生了，那个
对
抗异端的能力
效果啊。其实好像我们人一样哈，卢牧师，你看我们，比如说锻炼身体啊，吃的营养平衡啊。这个每天有好的习惯，早睡早起啊，那么你的身体正常了，你可以说，哎，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个很重要，好工作啊、学习啊都可以做得好。但是呢，同时呢，有一个功能就是，这个病啊、病菌呢、也不容易来侵扰你，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同样的道理。好了，那我们首先看一看为什么中国教会当中啊会有这么多的异端出现呢？那我就选了一封信啊，我觉得这封信也蛮典型的，那我来读一读。今天从教堂回家的路上听到一位弟兄讲啊，他实在没有力量再来教堂了。我问他为什么啊，他没有详细讲，只是说到教堂好像没有什么得着。逐渐我省略了哈。那么这位听众他说，我的心中却觉得有些沉重，仔细想想，这几年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少，还有呢，以前站讲台，现在居然加入了东方闪电，还有他要回来拉拢别的信徒，村教会与村教会之间不和，传道人之间的误会等等等等，我后面也省略了。
那这位听众朋友呢，讲的呢不是其实他不是讲真的是异端的大问题，而是呢讲教会内部的健康出了问题。
是
内部的健康呢，在那个牧养教导没有供应啊，以至于呢那个信徒们去到教会呢觉得呢没有得着什么，
是
所以呢就心中沉重，很闷，很多人离开，那么在教会本身不健康的时间呢，异端就可以攻破教会了。
是这个趁虚而入啊，就是这个意思了。那我们就观察一下呢中国教会的问题哈。那么第一呢就是老百姓呢比较迷信，那文化水平比较低，所以呢很多人呢崇尚这个神迹奇事。
这个指呢一般超自然的事情。
是那么觉得哎呀很神奇啊，或者是病好了，这些呢都觉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哈。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人篡改圣经，篡改信仰，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还有私欲，结果呢就变成了异端了。那么接下来是信徒因为得不到好的牧养教导， 对信仰的认识不够深，结果他们就不能够分辨异端了。
假如信徒在最早的时间就能够分辨对方呢，有不对不妥当的地方呢，其实这个异端就不容易进入我们中间。
是，绝对是这样子的。那么还有，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传道人训练不够，结果不能够提供好的牧养，甚至连自己也不能够分辨异端。像刚才那个讲道的人自己加入东方闪电还回来拉人的啊。那么如果传道人自己被引诱啊，则给教会带来灾难性的伤害。这个真的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好，接下来我们看看怎么样来对抗异端呢？我觉得第一呢，应当加强对传道人的培训。那我在这里呢又选了一封信，那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我们这里的福音传得不很好，比起那些沿海发达的地区教会比较差。我们这里呢有1000多万人呢，仅有一座700人的小教堂，聚会人数常在100人之内，就是不到100个人哈。我经常参加早祷会，也只有30个人参加，大多数都是老人，教牧人员的喂养跟不上，听的人发困，听完道就像喝了一碗没有味的白水。那么他也说感谢神借着福音电台让我们的饥渴得到满足。
这个呢是讲到很多教会呢在那个牧养教导的供应当中非常非常的差。
对，
所以在一个本来人口很多的
1000多万，哇，很多人，
竟然呢有只有一间教会，但是呢不但没有传福音好好的努力，而且呢基本功啊那个牧养教导的不好，所以产生了这么多的问题，
真的很可怜哈。那么1000万人的城市只有不到100人聚会哈，真的很可怜。那我们说呢，现在社会在进步，那么教会也在进步，如果传道人不进修不追求，我想现在就已经跟不上了。
不是说呢你知识水平跟得上呢你就可以做一个传道人，但是社会在不断的改变当中，教会呢也应当呢把我们的信仰怎么样实践在社会，所以呢就有这个情况出现。
对了对了，你以前比如说在中国比较还没有这么开放的时候，你的传道人懂一点点已经可以牧养教会，但是现在真的不行了，
问题复杂了很多吧。
对呀、对呀。那我们呢在这里呢希望传道人呢龙师一会儿帮我们看看能不能增加一下或者补充一下，就是应当有基本的神学的训练，再加上好的生命的操练，再加上教会侍奉的操练。卢牧师，你觉得这三方面好不好？
按你刚才提的这一点呢，我觉得呢在这个基本神学、生命操练、教会侍奉等等，还要对那个社会问题多点的关心，多点的认识，以及什么人怀着不同的动机进入我们的教会，我们就要了解了解，做我们教会的守望者。
是是，我觉得这个现在就是连基本的神学训练、生命操练、教会侍奉这三方面，可能很多的传道人都还没有达到。
对对，同意。
那么我们要在这方面呢多一点的努力。另外呢，我们也觉得训练更多的同工参与侍奉，特别是在教导方面的侍奉啊，那么这个教会一定要做这件事情，特别是在教导方面呢，我们希望他一定要受过训练才去侍奉，这样才有果效。
这个呢最好就教会呢传道人要注重教导训练，那么也要那个建立那个教导跟训练的对工，
对工
以及呢能够对那个信徒们的供应更好。
是是，那我们在这里也不是老王卖瓜，我觉得真的郑子明这样讲，广播啊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 那么我们有亮光圣经学院，里面有义工课程，有本科的课程，有中国晨曦。我觉得这些资源呢，你在你的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你有一个收音机，现在有电脑啊，你都可以很容易的听，或者是现在有一些把它下载下来，随时随地都可以听。
那广播呢，福音广播基本上面是毫无保留的提供给教会呢很多好的训练的课程，而且呢一定备有笔记，
是
那大家呢可以好好的利用。
那么刚才看到那封信呢，我也想到说教会之间呢应当
放弃彼此攻击，彼此批评埋怨排挤攻击，应当努力的寻求合一。
是是，
那你就算是没有特别的努力去寻求合一呢，应当尊重别的教会。
是，你把所有精力都去攻击别的教会，你哪有时间去牧养教导？
对呀、
对不
对？对
啊、那么教会呢，也应当互相的照应，来共同对抗
这段。就好像呢，我的教会已经发现呢，有东方闪电的人混进来了，
是，
我就告诉其他的教会，那小心，东方闪电的人来了。
那么你们一定要小心，我们一起来对抗他。好，那么我们就进入正题了，就是应当以教导来对抗异端哈。那我觉得对抗异端的最佳办法呢，就是加强教导。信徒对真理的认识越清晰，那么对异端的免疫跟抗疫的能力就越强啊。这个免疫就是说，哎，虽然有病毒，但是我不会
不
会生病。抗疫就是来了，我可以抵抗它啊。那么这个能力就越强。好，我们分几点来谈。第一呢，就是传纯正的福音呢。异端攻击的一个破口呢，就是寻找那些信仰没有根基的人啊，他对信仰信得不清不楚，他就攻击他了。那么我们也要知道呢，不仅要头脑当中明白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也让他们亲身体会救恩的真实。
那这一点呢，我要补充呢，不要把那个福音过分的简单化。
是。
因为以为呢，哎呀，对方知罪，对方信耶稣，罪的赦免，这个就是福音。是，这个就是福音。但是纯正的福音里头呢，还未呢，让这个信徒啊，真的认识圣经，认识神，所以应当自动的，应当添上一点的教导。那这个呢，这个教导呢，跟那个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呢，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他信了耶稣就是基督徒。
是。
但是呢一定要有好的教导，以及他成为一个健康的基督徒。
好像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讲的这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啊，
所以你这个生命要改变，各方面要改变，才能够明白信仰。好了，那除了传纯正的福音之外，第二点呢，我们说要有好的初信的栽培。
这个是郑子明常常讲的。
对，但是我觉得真的非常重要。最近我听到一个同工讲呢，说这个初信栽培好像孩子刚刚生下来那几天你要好好照顾他，不照顾他他就肯定夭折了哈。那么我觉得是一个道理。然后初信栽培对一些因病信主或者因着各种困难信主的人是尤为重要。龙师你同意吧？
其实呢对任何一个刚刚信主的人呢
都
重要。
但是这些因病信主啊，他可能根本没有了解到福音到底是什么，他
对那个耶稣的认识、十字架的认识、救恩的认识呢可能不多。
对。
看见呢，哎呦，我的病医好了，有好处，就信耶稣。
对，那么这方面要扭转他的这个思想啊。那么我这里写的是对第一次听福音信主啊，这个卢牧师帮我改一改哈，这个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用第一次哈，是就是他以前什么都没听过，一听他就信了。那么这样的人呢，其实他对圣经啊，对真理真的认识非常非常浅，那么就要多下一点功夫。
那按步道的理论呢，
很
少人呢是第一次听见福音就信主的。所以我把它改为对那些听福音信主的人， 那个同样的意义，
是
就是减掉了那些因第一次听福音信主的人以为他是过分简单，
嗯，
其实呢很多听了很久福音而信主的人也是过分简单，
对， 对， 对，
所以呢对那些听福音信主，好啊，好事情啊，
嗯，
但是要多下功夫，
多下功夫。对了，那么我在这里还想到那个对布道会当中信主的人呢，
嗯，
要及时的跟进，因为他听了布道会有一种的热诚信主了，你不跟进的时候，嗯，哎，他冷淡了，可能又不信了，
立刻跟进。
对，
而且呢，应当在48个钟头以内呢，
嗯嗯嗯，
再跟进。
对，
那么希望他呢能够很快很快的就在教里头出现，
嗯，
那么我们的栽培班跟进班就可以派用场了。
对了对了，那么初信打好根基啊，对信徒来讲其实已经对异端呢有了很强的免疫能力了啊。
嗯，希望这样
子，希望这样子，
不要太过乐观。
是是是，
因为呢，嗯，那个你的供应跟对方的，嗯，接受啊，我们这真的要留意留意的。
是是，好，那么接下来呢，除了这个初信栽培之外呢，我们也希望有系统的查经班。那么这个系统查经班做什么呢？因为异端呢，他在神学上犯很多的错误，
嗯，
我们已经谈过了，所以呢，异端在解经上也常常是断章取义，所以我们有系统的查考圣经，可以达到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效果。
这句话好像很深，在解释那个什么知其然，这句话你解释一下。
这个其实这句话以前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啊，就是说你知道这件事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不知道它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啊。
嗯，对了，
但是呢你现在是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就是你知道它是这样的，嗯，也知道为什么它是这样子的。
那郑子明提的这个系统查经，
嗯，
以达到的这个效果呢，
嗯，
就是表示呢令到信徒对基本的真理，
嗯，
那这个基本的真理呢特别是指救恩
是
有清楚的认识，
是
在最早的时间呢提供给他那个正确的认识。
对了，比如说你知道主耶稣的救赎啊，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要降生啊，啊为什么他要钉十字架，这些都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那这样子呢就可以更加的明白了，嗯，那么也可以对抗异端了。好，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解答信徒心中的疑问呢，啊
嗯，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呢你对信徒不认识的时候，你讲的，卢牧师常常讲，你讲的是他们不问的问题，回答的是他们不问的问题，那就糟糕了，对不对，卢牧师？
嗯，
那么认识信徒才知道他们心中的疑问，
嗯，
那应当呢给信徒一些机会啊，把这些疑问讲出来。
嗯，
我们也不要批评他们，哎，你怎么问这么无知的问题啊？
嗯，
不要批评他们。那么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解答信徒心中的疑问，那对不懂的问题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探讨探讨，
嗯，
你不要扮一个专家哈，你探讨探讨，
嗯，
真的不懂了我们再找卢牧师来请教请教，好吧，
那个，那其实传道人要注意，嗯，传道人只是信徒们提出问题呢，
嗯，
我们不一定能够有很好的答案，
是，
但是最怕是你提供那个半对的答案
啊，
或者是一知半解的答案呢，
嗯，
这个呢就会产生误导。但我们最好是谦虚一点，
是。
那么告诉他我回去再查考圣经，
嗯，
再请教别人。那么你能够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呢，信徒们会尊重你的。
对了，那么我们呢还应当教导信徒怎么样来防备异端啊，对抗异端的方法啊。那么我们这个课程呢其实已经讲过很多，
嗯，
卢牧师的异端扰中华里面也讲过很多，嗯，啊，你都可以参考了。好，下面呢我们要讲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以牧养来对抗异端。刚才是讲的教导，
嗯，
现在是讲的牧养。那牧养是什么呢？牧养是针对信徒的问题，他们有这个群体共同的问题，也有信徒个别的问题，
嗯，
啊，我们加以安慰，加以辅导，加以劝勉，来坚固信徒的信心，那么让软弱的信徒就可以刚强起来，那些跌倒的信徒可以重新的回到主的面前，那么被异端 掳走的信徒呢，也可以让他们回头。
那牧养呢，能够达到的果效呢，就是帮助信耶稣人预防有问题出现，预防异端。
对。
那么你给他牧养呢，他就跟你这个教会，跟你的弟兄姐妹呢有很好的关系，
是，
有什么问题都会找你，这个是预防，预防，再进一步呢，就透过那个牧养呢，就产生了那个教会的能力，
是，
教会共同面对问题的能力，不但是一个人单独在一起。一下呢就魔鬼呢容易破坏，异端容易破坏，那么整个教会去对抗。那么还可能有一点呢，就是那个现在接受到异端的引诱的，你可以呢尽快把他呢
挽救回来，是，
或者是呢去了异端但是悔改了，也应当用爱心挽回他们。
我觉得最后这一点呢，其实也是我们今天可能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啊，因为那些异端呢，可能不少的信徒也开始明白认识到他们错误了，要走回头的时候，我们呢要好好的来接待他们。好，那么我尝试着讲一讲，因为呢真的要对信徒认识你才能牧养他们啊。那么我们隔得比较太远呢，我就想象当中有一些的问题我谈一谈，你想想你的信徒面对的到底是什么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今天信徒面对的是世俗化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要对抗世俗化的价值观啊，因为整个的中国的社会在开放，那么很多的道德啊也都败坏啊，我们要对抗世俗化。那第二呢，就是经济上的压力，那我们要对抗贫穷，真的贫穷给我们的教会啊，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不少的问题。但是呢，我们也应当同时对抗贪心，对不对，卢志？
当然了。
那么还有呢，家庭的压力，那么这个有家庭里边父母啊，平辈子女可能都有压力哈，怎么样能够在家庭当中做美好的见证，怎么样能够在侍奉家庭当中有平衡啊，这都是要去面对的。那么打工的压力啊，如何面对不稳定的家庭生活还有不稳定的教会生活，
因为有人到外头打工呢，自然的影响他的家庭跟他的教会，
是是。那么这个是各种压力，那第二呢是帮助信徒面对异端了，所以呢我就觉得应当帮助信徒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呢，这个以前的价值观是不对的啊，现在我们信了主要改变，那么这样的异端在利用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对抗了。那帮助信徒建立正确的道德观呢，这个道德观呢，是能够识破异端当中不道德的事情，
特别是用金钱跟性的吸引
是
来破坏我们信仰的。那个所以那个价值观呢，是其实圣经呢教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啊。
对，
其实有很多的道理，很多的原则，我们应当学习。那个道德观呢是怎么样成为圣洁，
是
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你这个地方呢做得好呢，异端就不容易破坏我们。
对了，那么有一些信徒呢他正在摇摆不定的当中啊，这个是很关键，一定要好好的牧养他，那么告诉他正确的信仰是什么，来兼顾他的信仰。
对，因为在信仰他在努力追求当中，所以那信仰就不巩固。
是，
那你呢作为传道人呢就要真的了解他们的需要，多一点的供应，
使
他们进步。
对，那么还有一些信徒呢，他其实已经从异端当中走出来了，但是他心中还有很多的阴影在里边。
刚才你就说要挽回了，
对，
因为他能够从异端里头跑出来，这是莫大的恩典。
对对，
你一定要好好的努力，
是
帮助他，不要太多的控告，尽量的原谅饶恕，重新的建立他。
对了，那么我们呢教会也可以做一些事情啊，比如说组成这个关怀的小组， 那我们可以在教会里边啊，建立探访的队伍，关心弟兄姊妹，也可以帮助信徒来建立团契。我觉得建立团契的时候非常重要一点呢，就是要重视对小组长的这个培训。
其实那个团契导师、团契团长跟小组组长了都要啊，那个好的领袖才能够产生好的团契。
是是。那么在这个异端非常严重的地方啊，要组成对抗异端的小组，那么由传道人带领，长老执事可以做主要的成员，全体教会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一起来对抗异端。
那这个最好是一个常备的小组，因为你现在对付了一个异端，他跑掉了，你以为呢？哎呀，平安平安，那个松弛呢？
松弛了
那个对抗的状态。
意识。
异端再来呢，你这个小组已经解散了，就麻烦了。
对，
所以你要常常注意这些问题。
嗯，
那我再多讲一点呢。
好，
我们这一课呢说用牧养教导来对付异端。
是，
其实牧养教导呢的目的是建立信徒。
对，
这个这是最重要。
嗯，
认识神，认识教会，认识信仰。
嗯，
更是要帮助信徒建立他们与主耶稣的关系。
是，
这个是牧养教导最重要的目的。
嗯，
那我们也要帮助信徒有良好的教会生活，
非常重要。
一定要教他，
嗯，
加入教会。
对了，
一定要他跟其他的肢体呢一起的敬拜神。
好像卢牧师刚才说，就是单独一个人很难去对抗异端。
对了，对了，等他有良好的教会生活，
嗯，
也帮助信徒在信仰上有根有基。
嗯，
那么他在信仰上当中有根有基呢，在个人的对付异端他当中呢，他都有一些识别的能力了。
对了，对了。
所以呢，这样子去努力了，在那个教导牧养当中的努力呢，这可以令到那个信徒啊，单独面对异端，或者是跟教会的人，一起对抗异端，就把他呢装备起来。
装备起来了，对了。那我们今天这一课呢，我也觉得是弟兄姊妹呢要好好的留意的，也是我们教会今天比较缺乏的，就是牧养跟教导哈。那么你觉得今天可能教会还没有这个异端的危机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做牧养教导的工作。假如有一天真的异端来了，来侵害我们了，我们已经装备好了，那我们就可以对抗异端了。
那我们在那个教会的观念当中呢，提醒传道人一定要注意教导跟牧养。但是同时呢，在内地的教会呢，因为异端特别的多，那么信徒们文化水平信仰的根基不高，所以呢信徒对抗异端呢好像是有心无力，所以传道人在那个教导牧养当中呢要加那个帮助信徒帮助教会对抗异端的材料在里头。
是是。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因为时间的关系也只能够谈到这里。那么我希望呢你好好听了也能够用在教会当中。你可以来信向我们索取我们对抗异端的这个讲义和讲道的光盘。好，今天就谈到这里，再见。
再见。